市民热线节目，市教育局招生办市第一中学校长韩延辉及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执行校长王明军将参加直播节目，解读有关政策，回答您的提问。热线334395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市民热线节目，关注高中的招生工作。今天我们在直播室里面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刚才也是通过宣传声带呢做一个简单了解，再次来做一个认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刘敏，你好。
大家好。
市第一中学校长韩延辉，你好。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负责人执行校长王明军，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三位。我们在今天呢和大家来关注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今年招生，同时也了解和共同来认识像优质教育资源如何做到东西城区的均衡发展。我是主持人小郑。今天我们来谈这个平沙校区哈，可以说这个也是近一两年在教育方面的重点新闻，比如说像一中和高中初中和高中的分离办学，还有就是平沙一中呢在去年的秋天更名为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我们针对于这个学校啊，它的一个基本认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学校，我们是先请刘敏副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好，这样，那个平沙原来的平沙一中呢，它是隶属于高栏岗区高栏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行政隶属管理。然后去年2013年的7月22日，高栏岗区的经济管委会呢就与珠海一中签订了一个合作办学的一个协议。那么在这个协议里面呢，约定双方各自的这个职责、权利、义务是这样的。管委会呢，它负责的是不断的加大教育投入，来保障这个珠海一中平沙校区的硬件条件，不断的提高它的硬件条件的水平，使之达到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一个建设标准。那么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这个校区是还是我们高栏岗区。那么我们珠海一中呢，主要就是要对平沙一中这个校区平沙校区进行一个全面的管理。那么包括要把学校的办学特色、办学理念还有办学机制等各个方面都要让我们珠海一中的校本部给予全面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市一中本部这边也要调配优质资源、先进的管理团队这些来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平沙校区当中去。那么这所学校的办学性质归根到底来说还是公办的学校
公办学校。然后呢，行政的关系是在高栏岗区。在新闻的解读来说，说的比较简单，像在去年的7月22号，高栏岗经济区和珠海市第一中学签署联合办学的协议。像这个对于学校性质的认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第一个时间去问到我们学校负责人的，也想请韩校长跟我们来说说这之间的一个关联。
事情我做一下补充，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珠海一中跟高栏岗经济开发区这个签署合作办学以后呢，我们是全面接管这个学校的管理。那么从学校的，我们成立一个这个校区的管委会，那么管委会呢，我包括我们学校领导班子，加上我们派过去的这个王明军校长，我们组成管委会。这个管委会成员当中还包括我们学校的所有的中层干部，加上平沙校区的这个平沙一中，就是平沙一中的这个校领导。我们全面接管以后呢，那么随着这个岗区对学校的这个投入的加大，在高栏岗区又在一个新址建了新的平沙一中这个校址。那么今年9月份，这个平沙一中整体搬迁到新的校址，现在平沙一中这个校址就是珠海一中平沙校区的一个校址。
就那么平沙一中就是校区的这个新址，
对，
一个地址，
对，是这样的。
一个接管，我们说全面接管，怎么来理解它的全面？包括高栏岗经济区，对于这个学校来说，它只有投入，从它的教学，我们说的从校领导的这个任命。跟一中跟高栏岗经济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学校呢，它的隶属是高栏岗经济区的，那么管理是我们珠海一中是全面接管的，这是在一个机制上是一个创新，
接管的深度，我们说广度，
是全面介入、全面接管，从学校领导班子的配备，从校长的任命， 到整个学校的这个教育教学的管理，
嗯，
包括教师队伍建设等等，把我们学校的本部的珠海一中本部的我们的办学理念、我们的办学思想，到我们整个学校的管理作风、学风、教风、校风，整个全套全面的这个深入到平沙校区。
嗯，像今年呢是秋季高中的招生，这个周考范围还有包括它的招生的批次，我们把这方面的招生工作的安排啊，我们听听刘明主任的介绍。
是这样，我们中考的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普通高中学校呢主要是分成三大批次。所以第一批次呢是指目前已经开始进行的啊，部分学校它可以招收体育类、艺术类、特长生的这些啊，他因为他有单独的专业课的考试，那么他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在上个周末啊，5月9号那10号那天是国师范学校的艺术生、特长生的这个考试，5月11号那天星期天那天呢，就是普通的省一级的这些学校的特长生考试，然后呢，我们说的第一批，刚刚说的是提前批，然后说的第一批呢，其实是放到第二次再进行录取的，就是我们的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学校，那么五所，市一中、市二中、实验中学、高中部，还有我们的北师大、珠海附属高级中学，还有我们的斗门一中，那么平沙珠海一中的平沙校区今年也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录取批次里面啊，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批的录取院校，然后接下来呢才是市三中、市四中、斗门区的和风中学，还有斗门区的田家炳中学、金湾区的金海岸中学，这样一些学校，他们和第一批的普通高中学校，他们的招生范围的区别在于，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他们是面向全市所有各个区的学生进行招生，那么第二批的这些学生呢，他们只面向他们所在区，就是户籍所在这些学校所在区的这些考生来招生，比如说市三中、市四中，它主要面向户籍在湘中区的考生进行招生，那斗门区的几个学校田家炳和和风中学主要录取的是斗门区户籍的学生。这样一个
范围一个介绍啊，既然与高栏港呢有这样的关系，那么学校的这个对于港区的服务会在招生当中如何来体现？
事情这样，这个珠海市第一中学的平沙校区呢，整个建设的这个投资是由港区政府来全资的。
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要是从一般的意思来讲，就是普通这个高中阶段呢是市政府来投资的。
嗯，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校区呢，现实是由港区政府来全资投入的，所以说呢，为了考虑到让我们高栏港区的户籍的这个学生能够享受到这个优质教育资源，在高中阶段，所以说呢，经过珠海市我们教育局的批准，那么今年招收10个班当中呢，拿出2个班来专门单独招收平沙，就是这个高栏港区户籍的这个学生，
嗯，
是这样的。而那8个班是按全市范围内招生的。
嗯，
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也是我们珠海高栏港区在高中教育这方面对全市的一个贡献。
嗯，
他这个2个班是按照生源来计算呢，还是说放在一个班里面集中来进行这个授课呢？
是2个班的班额，2个班额、
嗯、
对。是一个班是46，2个班就92个人，
嗯，
就是专门招港区户籍的这个学生。
对，你看，8个班2个班，基本上这个招生规模哈也就浮出水面了。具体的这个招生安排的话，我们哪位嘉宾能够介绍一下？
刘主任嘛，
嗯。
具体的招生安排，您是指大概录取工作开始进行的时间是吗？
多少个班，然后时间这个是可能一个细节了，然后多少班，大概多少学生？
哦，我们的招生计划是这样制定的，那么每个班是46个人啊，然后我们给市教育局为市一中平沙校区给他下达的2014到2015学年的招生计划总共是10个班啊，其中8个班是面向全市招生，那就是46乘以8，那么剩下的还有2个班，刚刚韩校长也说了，是面向 具有高兰岗区户籍，并且初中阶段是在高兰岗区的学校就读，也就是具有高兰岗区户籍和学籍身份的学生，那就是92个班、92个学生。
在节目预告之后呢，就有网友来问，像指标生的一个问题，特别谈到平沙这个片区哈，就没有这个指标生。我们下面哪个嘉宾来回答回应这个网友的意见？高中招生当中呢，是今年会继续按这个70%的指标生来推进，但是在平沙片区却没有。
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那两个班的就是招收高兰岗区户籍的那个学籍的学生，那个那两个班的这个数额的这个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像定校指标生一样。就是从这个，所以说在这个高兰岗区，其实要是要是理解指标生，就这样方面来理解的话，就是这个应该是可以是个定向的指标生。但是如果说像我们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这个指标生，要从这个含义上来讲，那是现在珠海一中平沙校区确实是没有指标生。对，因为什么呢？他现在是这样，
岗区这边像定向委培吧，我们说的。可是指标生呢，又是我们说的公平，我们资源的均衡。
对，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指标生，实际上是指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指标生。目前我们珠海市有5所示范性普通高中都有指标生，也就是说比例也是70%嘛，不少于70%，是这样的。不多于70%啊，是这样，就是70%。那么现在呢，这个平沙校区为什么没有指标生呢？因为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学校呢，它的原身呢，就前身是平沙一中。平沙一中呢，它不是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所以说在历年来这个我们珠海市推行指标生这个政策这个方面，平沙一中是没有指标生的。
就过往也是没有的。
对对。那么在去年秋天开始，我们跟岗区合作全面接管这个平沙一中，那么成立的是珠海一中平沙校区。那么这个由于啊历史时间比较短，那么整个学校也处于这种建设啊、扩张啊、这个搬迁呢、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今年是平沙校区是没有指标生的，是这样的。
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2014年秋季高中招生即将启动，名校一中本部的师资管理与理念如何延伸至平沙校区？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何实现东西城区的均衡与发展？平沙校区的具体办学条件，还有今年招生政策和实施等热点问题，可留意今天中午12点播出的市民热线节目。市教育局招生办市第一中学校长韩延辉及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执行校长王明军将参加直播节目，解读有关政策，回答您的提问，热线3343951。
好，除了3343951之外呢，还有我们网络互动的一个平台，先来接听张小姐电话。你好，张小姐。
你好。
您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平沙一中招生啊，在招生的时候有没有安排指标生啊？
刚才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哈，不过我们可以再跟您解答一下。好，王校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市教育局给珠海一中平沙校区安排的招生指标当中是没有指标生。我们整体的招生呢是8个班面向全市在第一批招生。另外呢定向在高兰岗区具有高兰岗区户籍和高兰岗区学籍的学生当中招2个班，92名学生。
虽然是一中，但一中有指标生，本部有，可是平沙校区是没有这个指标生的，只能说都是靠比成绩来去进这个学校了。
对
啊，那张女士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另外我再问一下，这个学校的师资是怎么配备的？像现在的一中老师会不会过去调到平沙那边直接来任教，还是说在全部招新的老师呢？
这个学校的师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跟岗区啊签署合作办学的协议以后呢，我们从学校的领导到中层干部以及到普通老师，都在各个层面呢，从去年秋天开学以后，我们就已经派到这个学校了。对，那么接下来就是
到位。
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校区的老师会在原有学校老师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在全国招聘来进行教师的这个 整个队伍的这种补充。
招聘老师大概占到多少呢？这个比例？
现在这个比例还具体比例还没有，不能就是确定下来。
嗯，
哎，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一个平台。
嗯，
就是凡是够我们对这个教师啊，这个师队伍啊，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要求的，都可以进来。
嗯，
对。
原有的平沙一中高中部的老师是如何来安排呢？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原来平沙一中这个平沙一中的老师，他们就会整体搬迁到这个新的校址。
嗯。
然后呢，我们的校区这个所有的老师，整个教师队伍要重新的再进行组建。
嗯，
对，是这样的。
就平沙一中，它的高中部还是继续保留，还是有高中部，但是
不。它是平沙一中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过渡完之后，
嗯，
平沙一中就没有高中了，
只有初中。
对对，嗯，对，是这样的。
嗯，
对，是这样。
好，张女士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那这个学校除了这个文化学习，其他的一些跟社会衔接的这些课程或者一些社会团体的话，学校是有没有这种安排呀，或者是发展呀？
刚才您谈到的肯定是就是学校的校本课程。其实我们珠海一中历年来这个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这种啊自主发展，那么在我们学校的课程体系建设上，充分考虑校本课程这一块的内容，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办学成绩也充分的体现出我们学校课程体系建设这方面的优势。那么对于平沙校区这方面呢，我们也是讲全面的，也把我们本部的整个的这个课程资源，包括我们课程体系，是拿到我们校区来进行，用俗话讲就是一脚踢啊，是这样。
嗯，张女士，我想特别问一下，就是针对于第一中学平沙校区呢，现在可以说一校两区原汁原味，入读名校另有途径，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平沙校区可以说进入你这个在填报志愿的一个选项呢？或者说你还有哪些可能会有疑虑的地方？你对这个新校区怎么看的？
我是觉得有一个让孩子有了一个新的选择，
嗯，
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当然对我们家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福音来的。因为以前珠海是可选择的比较，就是家长心目中认感觉的比较好的高中太少了，
嗯，
那么现在能增加一所这么师资力量啊还有教育各方面都这么强的一个学校，当然对我们学生对家长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嗯，
那么在报名的时候，我想孩子呢肯定会加上一条，会有多一条平沙中学的选择。
嗯，好，谢谢张女士的电话。像这个招生工作哈，我也是经常在新闻当中介绍到招生考试网，上网呢就没有说看到具体像第一中学平沙校区它里面的招生政策的一些解读，比如说像家长还想了解这个学校是什么样的性质啊，公办的吗？然后它与一中的关系，今年的招生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要通过什么途径去了解呢？
是这样的，可能在此呢要跟主持人以及广大听众啊、学生、考生还有家长们做一个关于我们招生工作中间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宣传招生的一些程序啊，招生的一些章程的这个宣传的工作部署，其实我们安排是这样的。我们的珠海招生考试网呢，它是我们珠海市教育局招生办的一个官方的这样一个网页，它其中的内容，中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招办所行政职能上面所负责的研究生考试、高考、自考七大类的教育考试都在里面，所以家长进到这个网站之后，你要留心从中间，应该是在中间这一列三列当中中间这一列的第二行左右，一个板块左右，就是我们中考。那么点击进到这个中考的板块里面呢，就有我们中考相关的一些中考组织实施细则呀，各个学校它的比如说自主招生啊、特长生啊，它的招生安排都会有。但是刚刚主持人您所提到的，就单独针对平沙一中这一所学校的独立的宣传呢，因为我们这种行政部门它毕竟是站在全市统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所有学校的招生计划啊、招生章程啊、它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我们都在我们的珠海市2014年的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实施细则这个文件当中一并发布的。
嗯，
那么为了我们
就要看细则里面的，
对对对，再找到这份文件，然后这份文件应该是在今年的一月初出台的。
嗯，
大家可能按照时间顺序浏览到这儿，
检索文件。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 这样一个工作过程中呢，也考虑到有些学生考生和家长可能上网站去浏览查找这个文件不是很方便，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途径。一是每年这个文件我们发布实施的时候，都要求各个区教育局要传达到是各直属学校啊，区属的学校，然后学校的老师、班主任这些要负责跟学生宣讲清楚所有有关的这些政策的要求。同时呢，每年的中考结束以后，我们的中考的考生才开始填报志愿，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市教局会有一人手发放一册中考的啊报考指南。在这样一本大约200多页的这个报考指南的这个书籍里面，也有我们所有在珠海的中考参与录取的高中阶段学校，包括普通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一些技工学校所有带彩页的招生简章，各个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的这些内容在里面都有详尽的介绍，同时还有我们一些志愿填报的指南啊，这些所有的内容都在里面，所以家长、主持人还有考生可以放心，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先睹为快的话上网，如果慢一点的话，等这个考试到来时候就会有这个手册到手了。好，我们的时间是来到12:31，继续今天的市民热线节目。
妈妈，家里停电了，你为什么还拿这个手机在玩呀？
宝贝，妈妈不是在玩手机，妈妈是在微信上查找停电信息。
手机能告诉你这个吗？
是呀，珠海市供电局在网上有微信电力客服，上面什么信息都能查得到呢。
我爱我家安全用电小常识，由珠海电台先锋951与珠海供电局联合制作，每天下午5点为您播出。
您的满意是我们成长的动力，期待您非常满意的评价，详询95598。
声无界，行无限，这里是珠海电台新闻广播先锋951。
这座城市，这里的生活。
这座城市，这里的生活。
拱北口岸那个公开的
管理部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来管，
因为我就住在钱塘河的那个旁边。
衣食住行，生活冷暖。
市民热线，关注咱老百姓自己的事儿。
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2014年秋季高中招生即将启动，名校一中本部的师资管理与理念如何延伸至平沙校区，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何实现东西城区的均衡与发展，平沙校区的具体办学条件，还有今年招生政策和实施等热点问题，可留意今天中午12点播出的市民热线节目。市教育局招生办市第一中学校长韩延辉及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执行校长王明军将参加直播节目解读有关政策，回答您的提问，热线3343951。好，12:30，继续今天我们的市民热线节目，关注的就是一个教育话题，新一季的高中招生即将会开始，多了一个选择，在第一批次里面呢，可以选择是珠海第一中学平沙校区。说到平沙校区呢，它一个更大强度的建设和办学条件也是家长所关注的哈。在老校址上面新建新的校区，这点会是什么样的规模和投入？我们下面再来听听韩校长的一个介绍。
这个到从现在就是从我们跟管委会啊这个签署协议以后呢，那么我们全面接管这个学校之后呢，港区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个学校的这个建设啊，我们这个管委会的这个书记啊赵常委啊卢主任，还有下面的周主任呐、现在的江主任他们，以及啊社会工作局，对这个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都非常重视，从学校的规划到最后建设，包括现在这个平沙一中新校址的这种建设啊，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全面的推进。到今年应该到今年暑假，那么平沙一中新校址就已经全面建设完成了，那么平沙一中就全面整体搬迁到那个学校，那就把这个现在这个平沙一中这个校园就腾出来了，就给我们作为一个我们珠海平沙校区了，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平沙一中校区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校区的建设，整体已经进入了一个到设计招标，啊，已经完成了，现在已经进入了分体设计阶段，啊，这个方案都已经在实施。到2015年的 暑假，这个学校就是珠海市地中海平沙校区整个学校的建设就完成了。
嗯，
这个学校建设完之后，在可以这样讲，在我们中国乃至亚洲甚至欧美国家都没有这样漂亮的学校，这个校园，
嗯，
是非常非常高的规模。
嗯，
对，
没有说一个风格嘛，我们就
这个风格很大气。
嗯，
对，这个如果大家看这个效果图的话，可以在我们校区的这个招生宣传资料上应该是有这个图片的。
嗯，
对，还有我们珠海一中校本部和我们校区网上校园网上都有这个
效果图。
效果图，对，
王校长可能是天天在地啊，了解特别多，也在看这个一年之后的一个实施的过程里面，都在期盼也在推动。那么待会儿如果说能把这个新校区的一个具体情况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哈，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带出来。来听听王小姐电话。你好王小姐。
啊，你好，我刚刚有听到说这个学校的好像硬件设施比较好，想知道它的软件设施，也就是说这些师资力量是怎么样的，会不会说从一中这边调配老师过去这样子。
就是对高兰岗经济区经济上面没有任何担心，就是对于这个师资力量还是有说法，还是有意见。我看到在招生网站上面啊，应该说平沙校区的网站上面谈，从年级长以上的都已经是一中的老师吗？还是什么样一个配置？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整个的教师队伍包括管理团队，我们是把我们本部和校区两部分进行啊充分的这种啊融合、整合和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是这样的实施的。也就是说，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我们从学校的这个领导班子搭建，是吧？副校长到各个部门的主任，比如说高三年级主任，包括各个其他部门的，我们分别派了相关的一些人员来加强这个校区的这种啊管理。
高三年级长就是一中的老师调过去，
对，高三年级是副局长，我们派过去副局长，因为原来是他有年级长嘛，
嗯，
他有年级主任，我们派过去是年级副主任，
嗯，
哎，是这样来搭的，
嗯，
哎，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种啊搭配式的。同时呢，我们本部每周和校区都有啊这个师生之间不是这个老师之间的这种啊互动，
嗯，
老师之间的互动，就是我们本部派老师过去，完了校区呢派老师过来进行听课、研讨、交流，是吧？从宏观到微观啊，都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同时呢，校区的我们有多少个老师啊？具体的就跟我们校本部结成啊师徒对子，
嗯，
啊，这个王校长具体介绍一下。
我想家长们可能最关心的啊，还是我们平沙校区的师资力量这个问题啊。
嗯，王校长也是从这个一中转一中到这个平沙校区的。
对啊，我们去年七月二十二号，港区和珠海一中签署这个合作协议之后啊，可以讲，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一中平沙校区这个在办学模式上的这种探索和实践一直在进行当中啊。一方面成立了以韩校长为首的平沙校区管委会啊，那么韩校长和我们一中本部的几位副校长，也就是我们管委会的副主任，每个星期不管多忙啊，都要到平沙校区去现场办公一天啊，上半天开会，半天呢，那就是深入到我们的教学现场和校园现场去了解和解决一些问题啊。
嗯，像老师这块的一个配置，
那么在老师配置这一块呢，我想是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呢，是一中本部向我们平沙校区配了比较强的啊这样一个管理队伍，那么从我们副校长层次啊，到这个中层的主任，到年级的主任，到一些专业部门的管理啊，都有涉入。而且呢，我相信啊，随着今年开学以后啊，这种渗透的幅度会越来越大。
嗯，怎么理解这个是具体来说呢？
那更主要的啊，我觉得呢，更主要的呢是实质性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老师和老师之间的交流。
嗯，
这个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啊，一个呢就是韩校长刚才提到的，嗯。平沙校区本部我们有38名青年教师，和珠海一中 资深的优秀的这个教师呢结成对子啊。那么一中的老教师、骨干教师啊，作为我们这38位教师的导师，他们频繁的啊，可以在两个学校之间啊进行不间断的这样一个交流。
嗯。
另外一个呢，就团队方面，我们基本上是年级对年级啊，学科对学科，这种交流啊，我们把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四就是两个校区的交流日。那么星期二是我们平沙校区啊团队啊到这个一中本部啊去进行学习和这个请教啊。那么星期四呢是我们本部的啊教师啊或者领导啊到校区啊来进行交流。这个交流呢已经持续了过去一年的时间啊。
嗯，
那么
就之前都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
一直在做啊
工作。之后像刚才韩校长所介绍的这个招聘的计划和安排是怎么样？ 对老师的
这个新的平沙校区的教师结构啊，基本上是有这么几个部分啊。一个呢是一中派遣的教师团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原平沙一中的高中部的部分优秀教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向全国招聘的骨干教师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招收的毕业生、研究生啊，这么四个层次组成。
嗯，好，韩校长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师资力量哈，多位家长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好好，这个王校长说的很全面了，没有什么补充。嗯，对，
好，像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一些主要的咨询到的一些问题啊，王校长有特别跟家长要提示的地方吗？就是我们的办学，
我想是这样的啊。这个珠海一中平沙校区这个办学模式啊，是我们珠海市在高中教育这一块呢，应该是一个创新，是一个探索啊。那么我们作为办学的具体实施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把这样一所学校办好，让人民满意，让家长、让学生满意。也就是主持人刚才讲的啊，珠海市一中平沙校区啊和珠海一中之间啊，一校两区，原汁原味，入读一中另有途径。啊，所以呢，我希望家长和同学对此有信心啊。
再来接听网友，知名网友爱如空气的电话。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针对这个珠海第一中学平沙校区今年是第一季的招生啊，你有哪些关注？
因为我主要是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珠海一个指标生一个比例的一个范围问题啊，我觉得它珠海我们每年那个指标生的比例应该是70%左右。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分配有问题，这就存在着教育资源那个分配不公啊，这个情况呢也很突出，择校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前几年有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提议，就是说建议我们的一个中考指标生呢，这个比例调高到100%。但是我们至今来看，我们就是我们珠海的一个指标生的范围还是没有达到这个一个范围，因为这样的话就给很多权力寻租和一个择校留下了很多的一个漏洞可钻的。我觉得我们珠海的个教育均衡化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要均衡的话，均衡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因为你看比如说像那个珠海，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南平中学哈，它的初中和中职它并没有完全分开，所以他们那个教育资源呢，就他们教学质量也是每次排在香洲区所有的学校基本上是排名末位的。像他这样的去跟别人像你看做什么桃园中学啊、紫荆中学这些去竞争的话，那完全就是竞争不过的嘛，是吧？因为我们珠海香洲区包括其他西区的很多学校的一个教育资源并不均衡，虽然我们教育局提倡了很多年那个教育要均衡化，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现在基本上是举全市之力来给我们的几个重点学校，还是跟他们就是投入太多的一个教育上面一个投入，不管是资金呢、啊、还是师资力量都做了一个重点投入，但是其他的一般区属学校我觉得政府还是重视的不够，这就给我们的教育均衡化呀、就是带来很多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年都还有个择校的现象存在。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请招生办的负责人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好，刘敏。
你好，爱如空气啊，你是我们教育系统的老朋友了，也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教育事业的关注啊。然后您刚刚提的那几个问题呢都非常的专业，都很好，那我现在呢就逐一都跟您进行一个解释吧。首先您提到的这个指标生的比例希望能够达到100%的问题，那么在这一块呢实际情况是这样，就国家和省 对于各个地市啊、各个省市推进指标生这个政策呢，都是一个，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的政策，还是一个在逐步实施、逐年增加。那广东省今年的文件的最新的要求呢，是各个地市不低于50%，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珠海目前70%的这样一个指标生的比例标准，已经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应该是走到了相当前列的位置了。嗯，然后呢，您刚才所提到的像南平中学，好像您感觉它的这种中职跟初中没有分离办学，然后是好像办学的质量会受到这种初高中在同一个校区的这样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它指标生这个的分配，好像可能这一块的那个有关政策，我要跟您再做一个解释。我们指标生的分配不是根据他的成绩，完全根据成绩来的，而是根据初中学校他符合指标生报考学校学那个条件的学生的数，占全市初中的报考人数的这个比例，然后来乘以这个所有的这个高示范性高中学校拿出来的这个名额，
算人数的、
算人数的。那也就是说，像尤其是今年，我们还把指标生的这个名额放开到了符合一定条件的随迁人口的子女。那么像南平中学这样的学校，它的流动人口子女相对来说会比我们城区的文员呐、或者实验中学呀、它的人还多。那么它的这个报考的可能这个总人数啊、比例这些还会增加，它的指标生的名额跟去年相比较，可能是会要得到一定的增长的。
只要它是普通示范中学，然后它有这样的生源，它就会分到这个指标。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您在最后提到的这样一个择校生的问题呢，那么今年我们教育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和要求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大举措，就在昨天。我们市教育局经过市人民政府的同意，刚刚印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一个实施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对于择校生这一部分的内容有几大新的举措和规定。首先呢，我们今年会从严控制8%的择校生的比例，而且这8%的择校生的比例是严格放在每个班46个人的这样一个招生的班额的范围之内的。然后我们珠海呢，也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啊，国家和省市的这个对于择校生比例的要求是不得超过15%，但我们珠海近几年来一直是把这个15%的这个比例标准下降到了8%，而且今年是这个8%执行的最后一年，从明年2015年开始，珠海市的普通高中学校要全面取消择校生。
刚才你提到两个8%，一个是这个择校生的一个比例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指标生的8%。
不是，指标生是70%。我讲的8%，刚刚讲的一直是择校生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啊，关于您所担心的、所质疑的，在好像择校生超标或者择校生之外还有其他学生的这样进入可能一些没达到分数线的学校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昨天发布实施的这样一个意见当中，我们今年要求所有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它的录取结果，也就是说它所录取的所有学生的基本信息都必须对外公布，就是他所录取的每一个学生的姓名、考号和他初中毕业的学校，我们都会在学校的网站和我们招办的网站上面公布。那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招生录取的这个结果，把它展现在全社会广大考生和家长还有社会各界的这种监督之下。
最直接的就是同班同学，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了、
对对对，
你看看他的成绩跟你的比较、为什么他能够进，就是说这个通过群众的眼睛去阳光化这个招生工作，择校生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监督。艾如空气，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刚才已经做了一番答复。
就说我还有就是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珠海这个教育啊，就是实施这个阳光工程多年了哈，但是就是从很多渠道我们也是得知，就是说择校生的现象，就是说往往就是屡禁不绝啊。虽然他刚刚那个嘉宾提出来是8%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是8%也好，是1%也好，这就是 造成了我们教育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现象，也加重了家长的一个经济负担。就说我就希望就是说在每年我们那个招生呢，不管就是说是指标生也好，还是我们的那个统招生和择校生也好，都应该这个名单都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媒体进行一个公示和一个公布，这样能够才能够防止我们每个环节一个权力寻租的一个空间嘛，对不对？
全公示啊，他意思是全公示，这个可以做到吗？还是
我刚才说了，我们所有今年我们所有公办的普通高中学校的那个录取名单是进行全部公示的，也欢迎您到时候继续监督好吗？
好，爱如空气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刚因为我听到那个嘉宾讲是那个平沙那个叫珠海一中平沙分校马上就开始要开学了，是吧？就是其实我就认为啊，我觉得换块牌子不如换块思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换了块牌子的话，学校的内涵与名字呢其实并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如果没有达到就是我们那个优质教育优良校风和优良学风的这个水准的话，就算是改了因为其外不做名校办分校的话，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这个教育资源化的那个均衡化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珠海所有的学校，初中一学校都可以换块牌子，都变成珠海一中分校什么某某分校都可以。其实我认为啊，就是扩大资源那个优质资源是好事情，也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最主要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需要名，就是更重要的话叫名校的管理，名校这个力量的一个持续，更需要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个主导。其实这是很主要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对我们平沙一中那个叫平沙那个分校哈，就珠海一中平沙分校办好了，但是
平沙
老师还对还是这帮老师，教育理念还虽然可能一些变更了，但是你说真正的那个优质资源在哪里，还是在我们珠海这个一中在这里，还是在香洲这边，是吧？所以只是换了个名字。
好，艾如空气，我们在这里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时间嘛，然后比如说通过考试，这个也是个检验。可是我们现在说一中呢，珠海一中是在珠海教育一个领军的地位哈，旗手这样的位置，然后也是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个招牌是不是说放到了平沙片区、平沙校区了，就自然而然的熠熠生辉？刚才其实家长们在问的很多问题，师资的问题啊，管理的问题。呀，都实际上想去解读，就想回应你刚才的问题。刚才的问题，我们把一个名校的牌子挂到这个学校之后，它就成为名校了，说的非常有道理。另外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它必然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学校的领导班子带领全体老师然后共同奋斗。刚才您谈到的说这个平沙校区就是不是挂了牌子之后就成名校了，这个我也不敢讲。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全力打造这所校区，从我们的管理队伍到我们教师队伍建设，刚才谈到那个包括前勤后勤的管理都是这样，我们一起啊全力打造。刚才您谈到这个师资力量的问题，是不是老师怎么变化？刚才在前面的问题当中已经提到了，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校区的这个师资队伍，我们是要整合的，要把全国优秀的老师和我们现在啊整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啊在一起啊进行共同搭建一个平台啊进行啊这个竞聘的，凡是合乎我们这学校要求的就留下来了，不留下就分流掉了，是这样的。 就是名校的灵魂就在老师身上。
对，一个学校好的学校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对，关键教师队伍的建设是非这个这是最关键的，是这样的。是。
好，王校长，
这个我们今天到节目上来，其实也就是为了解除像刚才这位听众的疑惑啊，要来说明啊，我们平沙校区啊，不仅仅只是挂了一个牌子啊。我刚才也讲了啊，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我们这样一种管理教育的模式，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实践当中。这其中呢，我们把大部分的精力就用在了教师队伍建设这一方面啊。那么，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现在我们这个平沙校区经过这么一年的努力啊，虽然我们继承的是过去啊平沙一中招收的第二批的末端的这样一个生源，但是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去年的 末考试全市的统考当中，平沙一中呈现出来的中考到这次考试的进步的幅度是除一中之外的全市第一，而且是遥遥领先的。那么这个事例呢，其实啊也就是说明啊，即使是平沙一中的教师队伍当中，那么我们这些教师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啊。我希望呢在这一方面啊不要对他有偏见和成见。更何况我刚才讲了，我们新的平沙校区的教师队伍的结构是由四方面组成，一个是市一中本部的这个配套的这样一个管理团队和优秀骨干教师队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面向全国招聘的相当规模的骨干教师，然后是我们原平沙一中的优秀教师团队，另外呢我们还有十几个二十个啊这样的新进招聘的全国招聘的这个研究生学历的这样的优秀青年教师。我这样一个阵容的教师队伍，我想呢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这样一个名校的这样一个梦想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共同努力吧啊，希望您多支持。
就爱如空气王校长是以表态，然后以信心的方式，努力就能够产生结果，付出一定会有收获，是这个意思。希望说可能第一季招生啊不能马上把成绩单给你交上来，但是已经看到了一些改变。爱如空气，你有没有其他问题？
啊，就是我有一个，就是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就有个担忧吧。你说我们在那个名校建分校的一个过程中啊，其实教育部门会不会以后更加忽略这个普通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无法在我们义务教育之外产生经济效益。因为就说了，就说我们那个无论哪一种方式啊，就是改变的往往就是个教育表现的一个问题，其实根本无法涉及我们教育本质的问题。虽然牌子换一换，可能都身价百倍。有可能呢，这个
就你的担心到另外一边了，也看到会不断的做强，可是这个资源和包括生源呢都向这些名校倾斜，带来这样的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刘主任。
可能节目时间不多，我简单的跟您讲几个这样的一个校区，这样你会有一点担心，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只关注到优质教育的辐射。我们的这个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的主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靠这种名校来带动，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想。因为我们高中阶段的目前的定位是名校带动弱校，同时其他的普通中学我们要鼓励它多元化的去发展，每个学校要有各自不同的办学特色，而且我们教育行政部门要扶持他们，支持他们在他自己这个办学特色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走得更深，成绩更为突出。
好，具体的信息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问题，可以登录珠海市第一中学本部的网站呢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包括学区的动态和招生的一些基础的问答，一些问题呢都能得到答案。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在节目当中做的分析和介绍，谢谢。这座